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因为我听说今天会有福音朋友来，所以如果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也非常欢迎。刚才的经文我们念好之后，好吧，我们再来念两节的经文，两节。一个都是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一个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翻到之后大家听我来念好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的经文，是希伯来书13章15节。希伯来书13章15节，希伯来书13章15节。好，如果大家翻到之后听我来念，希伯来书13章15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实际上是在基督的里面，是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的最纯的果子。这里讲到为祭献给我们的神，靠着耶稣基督。好，我想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前几次我们提到过，这几次呢，我们会在属灵的恢复这个主题上有些的交通。我们最开始呢是讲到路德记，我们那里面呢特别让我们看到呢，属灵的恢复是神的一个神圣的思想，因为神有一个目的，他一定要达到，那么仇敌把他打岔了，我们人也跟着去配合仇敌打岔了，那么神一定要达到，一定要恢复。那么恢复中的第一步呢，是借着路德让我们看到恩典，神借着恩典，借着与我们联合，把他的丰富，把他的这些的好处来输送给我们。那么当中呢，当我们强调路德呢，他要会跟。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第二位人物呢，讲到哈拿。那么哈拿当中呢，我们从他的苦难中最后带出一个生产之苦的祷告，这是一个叩门的祷告。我们今天知道神很多时候要做事情，但他等在那里，知道人能够叩到门，叩到神的心门，神才开始做。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叩在墙上，但是先不要紧，我们总是这样的人，我们叩着叩着叩着叩着，有一天叩到神的心门了，神就要开始来做事。所以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转移时代的祷告，非常伟大的祷告。那么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个祷告，主耶稣第二次要来，我们预备好，让这个路神来预备好。那么其实第三个，原来我心目中想交通的呢是撒母耳。撒母耳身上呢有两个点，一个是启示，一个是忠心。但是当我在主前一点仰望的时候呢，好像里面有点感觉你这个星期不是交通的。那么当我们要看到恢复的时候呢，首先当我们人看到了现状的真实的情况呢，我们里面才有个感觉，我们需要恢复。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认识以利家的罪孽。以利家的罪孽呢是圣经里的话。那么由于今天我被告知呢说今天有些的福音朋友会来，那么呢，所以今天的信息中呢会有一部分呢是讲福音有一部分呢是不讲福音，那么都是跟献祭有关的。那么我想既是福音的方面呢，我们已经得救的，我想我们也有一点的温习。那么首先呢，这里呢是讲着有个地方是神所设立的那个地方呢那么有以利是个祭司呢，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祭司呢，他们献祭，那他们献祭呢一定不合神的喜悦，最后呢神就告诉以利说神的要降罚于他们。那么讲到献祭这一件的事情，我们先从献祭这件事，我们来想想献祭啊跟真神啊或者迷信啊或者献祭到底有什么意义啊，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么据考证呢， 每一个民族，地球上每一个民族都会献祭的，毫无例外。那么献祭呢，而且这个都有不同的献法。那么有的民族呢用牛啊羊来献，也有的民族用别的东西来献。说中国古代啊用这个梅花鹿、啊、这个鹿，哎，用鹿这个来献祭。那么为什么要献祭呢？那么据说呢大概有三个原因啊，这每一个民族呢他们反正要献祭。第一个原因呢，在每一个民族的心中呢都好像有一位天上有一位神，那么这一位神呢好像是蛮凶的，对吧？那么这个那么人呢就觉得呢要通过献这个祭呢，好像让这个神的这个凶的呢就不向人来发起。那么好比呢别人觉得如果你今天碰到一只狮子，碰到很厉害的这个兽啊，很凶的，那你怎么办呢？你给他先把羊啊牛啊先让他喂饱了，你喂饱了呢，那么狮子就不来吃你了，对吧？那么有点这种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人呢有的时候会碰到非常危险非常艰难的事情，人没有办法解决。那么有的时候呢人也许心灵非常的虚空，这个日子也很难度过。所以呢第二个原因呢是他觉得有一位神呢这个冥冥之中有一位神呢要去向他求他来保佑人。那更有意思的是第三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是讲什么呢？第三个原因呢是讲呢这个人呢各个民族里面呢就是他们献祭的时候里面有个想法，好像有比人更高的一位存在，大家要去来崇敬他，就好像把他当作上看如这个贵宾啊啊，所以要准备一些呢啊，要专门来让他享受，让他来得到满足。所以呢这个是第三个原因。那么同样毫无例外，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神的观念，毫无例外。在人的心中，人就觉得好像天上有一位就比人高。那么这一位呢，在每一个民族的，就我不说每一个人啊，就从每一个民族人有个心里呢，人觉得要去跟这一位要去攀上关系，人都觉得要跟这一位哦，要能够被他所接纳。那么这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可能方式不一样，可能他们想象中的个对象不一样，但是总有这样一个观念。好了，很有意思。有一天我问你，我说你觉得人从哪里来的？他说人是进化来的。我说从献祭这一件事情就知道人肯定不是进化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你要说进化来的？你看，对啊，人因为有需要啊，原来猴子啊有需要啊，人需要这个能够生活得好一点啊，所以人的手需要怎么越来越灵活嘛，你灵活你才能过好日子嘛，那么你也要站起来嘛，站起来能看得远嘛，对不对？所以说进化论告诉你适者生存。进化论其实达尔文他自己都没有相信啊，那么今后人把他说成是他的理论，达尔文自己没有相信。那么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适应这个环境呢能够生活得更好，所以我们的手我们的脚好像就变得更发达一点了。但是如果只是为了进化的话，人脑之中有必要去有这种想法吗？想到有一位神，人需要有那么深邃的思想去想到一位神吗？人需要有那么深邃的思想还要去这位神不光帮我们，人觉得人应该去待他如上宾，待他要去崇敬他的吗？如果是进化论的话，不会有这种想法是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如果没有真的神存在，那么古人凭空想象不出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打个比方，今天是今天好像有聚餐，那么有很多的菜，大家做了很多的菜来。那么我想问，如果你今天带的是鱼来，如果你今天家里一口锅，你今天煮这样放进去的鱼，你最后会煮出来一只鸭子吗？你一定不可能煮出来一只鸭子，对不对？假设人的头脑就是那个锅，如果没有神这个真正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本身的存在，怎么可能人里面最后有想出神的这个观念来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鱼没有鸭子，如果没有鸭子，你怎么鱼都不可能煮出这鸭子来。所以实际上神今天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显明在人的里面了， 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为什么人里面有这个观念要献祭？为什么人里面有这个观念有神？因为神已经在造人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注入在人的里面了，所以人才会有这个观念。因为神放在人里面有这个观念，所以人才会知道要去敬拜。冥冥之中虽然不是很清楚的认识，也知道要去来敬拜这样的一位啊，这样的。好了，当讲到神这个观念的时候，当讲到献祭的观念的时候，我们知道献祭嘛，有个祭坛啊，上面像按照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有牛啊，有羊啊献。如果按照我来说，如果早先，比如讲我小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宣传，那么一看这些东西肯定是迷信的东西，对不对？这个东西一定是迷信的东西，献祭啊。那么到大了之后呢，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这不能用迷信来表达了。不过你看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最发达的国家，竟然它的钱币上有我们相信上帝，哇，竟然有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迷信。然后你又知道全世界最有名的近代300个科学家中242个是基督徒啊，哇，那你想这肯定不是迷信的事情，对。那么272个相信有神，242个是基督徒啊，至少他们说是基督徒啊。那么呢，我就觉得用迷信这个词不能来说明了，用什么字呢？那叫宗教，宗教。那么我们呢，这个啥？我当初呢，我快要得救要信主的时候呢，那就是有一天我跪在地上，别人给我一本小册子，说你跪在地上祷告，你是不是里面的每一句话你都能够承认呢？哎，我里面一句话，我每一句话都承认。但是让我最吃惊的呢，那本小册子打开第一句话说宗教不能救你。哎呦，我想到基督教也不能救我，别的教当然不能救我，我已经知道了，我说基督教能救我，不，宗教不能救你。那么我所以想，如果我们今天中间有福音朋友啊，如果我们今天觉得如果还没有真正的得救信主，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常常参加一些宗教的活动，常常基督教的活动啊，这里的氛围很不错，甚至可能洗涤一些我的心灵，但这个我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那么也有的人啊，我碰到一个人，他说哎呀，我已经是个基督徒了。我说你真的是基督徒吗？哎呀，我常常去教会啊，我常常到教会里去，教会什么忙碌什么东西我都帮着一起干的啊。他觉得他是个基督徒了。我说没有，我说如果你只是去参加在你心中只是一个宗教活动的话，我说你这个跟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或者说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么我们得救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星期天呢，我们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崇拜，我们一个主日的一个崇拜啊，我们要去一下。那么如果只是你觉得是一个宗教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啊，这不是别的教，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崇拜的话呢，那我说呢，这个是毫无意义的。可能来了之后你觉得我参加了一个崇拜，但是这个崇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怎么说呢，怎么看是这个仪式和不是仪式呢？想起一个故事，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这反正太平洋上大概有个小岛啊，一个小岛，这个当地的土著人啊，但是因为美军呢，他需要用这个小岛呢做飞机的中转站，所以呢常常呢在那边呢要运输很多的物资过去。但是看看那些土著人嘛，对不对？那些土著人都比较有需要嘛，所以美军呢也常常呢投一些的那些东西给他们。哎呦，他们从来没见识过，非常开心啊。然后他们就看，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呢？他看到这个美军啊，下面有些人呢，他们就戴了头盔啊，戴了什么爆发机啊，在下面讲话。然后呢，他们讲着讲着，他知道上面飞机就来了，对不对？哦，后来战争结束了，美军走了，没有飞机再可能扔东西了。这时候当地人觉得，怎么现在没有人来扔飞机呢？他们想起来了。哦，我们知道怎么才能够飞机来的。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戴着什么头盔，弄个什么东西，拿在手里，最后飞机就来了。所以他们呢，也去这个自己做了一个什么头盔啊，什么东西呢，戴在头上啊，然后呢，也拿了一个什么削了一个什么东西，差不多形状，在这个喊了半天呢，说这飞机不来的呢。所以说呢，这两个是本质的区别，对不对？你外面看好像都在做一件的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就是迷信了。那么前面一件呢是真实。那么关于献祭，献祭有好多的意义。那么献祭呢，有个很关键的意义呢，是反映了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今天呢，我们无论从福音的角度来说，是神跟人建立最基本的关系，还说敬拜来说，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神跟人之间关系的最后的最高的那个旨意来说，都是讲到这个关系。那么刚才呢，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啊，他们一同的在啊，他们两个人呢，在啊，在这个这里面献祭。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曾经呢，神叫以色列是造好这样一个会幕啊，里面也有祭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造好之后呢，他们说都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怎么做怎么做，全部都造好。造好之后呢，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天是怎么样？就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他就显现了，他的云彩就遮盖在这个会幕上，然后呢，耶和华呢，他的荣光呢，就充满在他的帐幕中。所以呢，这不是个迷信，这是神呢真正的出现的。那不光如此，讲到献祭不光造好了，那么圣经中呢另外一处呢讲到了，第一次呢有这个献祭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神呢他的荣光呢向百姓来显现。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呢都不是个外面的一个东西，不是外面的一桩可以一个帐篷，不是说外面的一个仪式，是耶和华显现的，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这个当中就是说，这个的献祭，这个的动作来说，是跟真的神是有关的，神是真的那一个神。那么问题呢，这个献祭到底意义在哪里？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他们这一家人继续干了呢？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两个这两个他们虽然是称作祭司呢，但是呢，他们不认识耶和华。那就早就说，如果不认识耶和华，那就献祭就显得没有意义了，对不对？那么当然我们说什么叫不认识耶和华呢，我想里面有个意义呢，就不太譬如讲不太认识，譬如讲耶和华这位神啊，他到底要干什么啊，他做事的原则是怎么样啊，耶和华开心啊不开心啊，他们都不了解，他们这不懂。那么像里面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呢，耶和华呢这个字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称神，有的时候呢圣经说耶和华，当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特别是关系到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是叫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特别重视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认识呢，这个认识也不是一般的认识，圣经说这个认识呢就像人家同房那样的亲密的关系中的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么也就或者说呢，这两个祭司呢，他们都在献祭，但是呢他们，而且他们是最应该认识耶和华的，他们是祭司，他们外面好像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职分，但是呢他们里面呢跟神之间呢是没有建立起真正那个对的关系，所以说他们献的祭呢是白献。那么跟神之间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有了之后，这个献祭呢才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宗教活动，才是一个真正的实际呢？有一样是非常关键的。那刚才我们读过了，圣经中读了约翰福音14:6，主耶稣说我是道路，什么
真理？
真理，我一直觉得这个真理理就翻了，一讲理呀、就变成道理了，应该是翻成我就是道路真实，然后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那也就说明什么呢？我们今天有些东西是迷信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形式的东西，那么有的呢是真实。主耶稣说呢，我是那真实的。那不光如此的，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他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妄的。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人怎么会虚妄呢？我们知道了很多的东西，神说人是虚妄的，圣经中甚至说智慧的人是虚妄的，我们人以为智慧就是暂时看中虚妄的，一点用都没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眼见为实，这真实嘛，眼见的东西不一定真实的，对不对？你今天望远镜你去看，哇，看到很远的地方，你眼睛看到了，望远镜里看到有一个星球啊，你这个星球你看到的不一定真实的，这个星球可能早就已经毁灭掉了，都没有了，但是因为光的这个传递你还能够看到。所以我们今天人看到很多以为真实的东西呢，其实是不真实的。我们今天人感觉到很多真实的东西呢，其实不真实的。那么在宇宙中呢，谁是真实的呢？神是真实的。然后呢我们也特别看到基督，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是真实的。那么换一句话说，如果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没有跟这一位真实的神最后发生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做的都是白做， 我们今天可以有很多的仪式，可以很多的形式，那么最后呢，可能我们是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或者说应该有的意义可能98%的折扣都打掉了，最后我们都没有得到什么。那么不跟这一位神的儿子，他才是真实啊，我是道路真实，不跟他那个真的发生关系的话呢，或者说我们把他给表达错了的话呢，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最后实际上是虚妄的。那么再反过来，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事真的是跟基督是那么的关联上，或者说用一句术语叫在基督里的话，那么在神心中，哎，那么都是神所能够承认的。所以为什么有些事情你看有果效，有些事情只是一个仪式，其实神不在其中啊，就像他们喊了半天之后，就是最近不可能来的。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当神啊以色列人他们造好了这个会幕，里面有祭坛有什么，这个时候呢神的荣耀显现呢？因为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们是照着所吩咐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神说用什么材料他们就用什么材料，神说什么尺寸他们就什么尺寸，神说先做什么先放什么后放什么，他们要完完全全按照神的这个来做。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同在，神就认可。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么这些东西什么尺寸也好，材料也好，上面的牛羊也好啊，或者祭司也好，所有的这些是什么呢？如果看那希伯来书八章告诉我们，说这个呢是天上事物的影像。那也就是说呢，这些实际上是反映的什么呢？反映的是基督。也就是说这些尺寸不是光一个尺寸，他们如果按照神的话去做，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你们所做的一切实际跟谁啊？跟神跟基督连上关系了。那个时候神什么？神可以荣耀的显现，神可以来认可说你们这样做是对的，你们这样的献祭，你们这样的敬拜，神说我是认可的，我是可以接受。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今天，当然我们还是讲过，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一个是福音，神跟人最基本的关系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想敬拜，神跟人原初最高的目标，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讲。那么刚才呢，我们讲到颂赞，希伯来书上我们要靠着基督，然后呢靠着基督是怎么样呢？然后呢我们将颂赞为祭，就是献祭的献给神。也就今天我们干嘛？我们今天不再宰羊宰牛了，今天我们以颂赞为祭。它里面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么什么叫真正的祷告呢？什么叫真正的敬拜呢？有的时候我们今天祷告了一下神也不听，我一直觉得不听不是大问题啊，今天神不答应还不是大问题啊，今天神有没有听这个是大问题啊，对不对？今天神不答应你祷告，如果你的祷告是神听的，那还是有赏赐。那么有一首歌，宣训弟兄一首歌非常好，他把这个祷告啊，这个真实祷告是怎么回事情，他最后一句啊，一首诗歌里面，他每句都很精彩啊。那最后一句呢，说祷告是怎么回事呢？我立基督祷告天上基督，祷告是什么事？祷告是你里面的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哎，我不知道这句话大家都，也就是说，如果祷告不是从你里面基督出来的，那个祷告是没有用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神为什么不听呢？因为不是我们里面基督里出来的，对不对？祷告也好，敬拜也好，我们刚才讲了，一定要跟基督连上关系的。你跟基督连不上关系，你祷告了半天神不听，这很正常嘛，因为你没有跟基督连上关系。你今天敬拜了，你没有跟基督连上关系，你敬拜了半天，最后神说我这我不能够来认可。你举个例子呢，有一天啊，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释经的聚会啊，那么释经的聚会啊，为了这个释经聚会大概祷告啊，摆上了非常多的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呢，肯定是越祷告呢神越听。那么最后呢，早晨啊，这个什么都还没开始，大家一进这个聚会的会场的时候呢，哇，就里面感觉到神的同在是那么的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祷告呢，就摸着摸着扣墙扣墙扣到门了，所以神来听，神愿意就像啊那样显现，神的荣耀显在其中。哇，人一进到里面啊，哇，马上就这个非常清楚的可以感觉到啊，神的同在就在其中，何等的真实！这不是一个宗教的事情的。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为祷告，当我们在基督里祷告的时候，神的同在临到我们中间，不然的话呢，可能当中会打掉很多很多的折扣。那么同样， 那么刚才我们从敬拜的角度，我们今天从神跟人最基本的关系的角度，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说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以说呢，天下除了主之外的没有别的拯救，天下人间呢没有别的拯救，对不对？它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它是唯一的道路。那么这个不是一个道理啊，你跟别人讲你要信耶稣啊，这是唯一的道理，你的道理我可以不听啊。那么主耶稣呢，我说我是真实的，这个呢是可以真实的。那么举个例子说呢，我早先呢没有信耶稣，别人跟我来传福音，我都跟他们辩论。每次都是谁赢的呢？至少我从来没输过，那么都是至少我从来没输过，很多时候是我赢的。哎，那个时候呢，我是相信东方神秘主义，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个东方的神秘主义。那么有一天呢，是让我觉得那个是完全的错啊。那有一天呢，我知道错了。那么但我不能承认耶稣就已经对嘛，对不对？我跟他祷告啊，我说耶稣啊，你要帮我一个大忙啊，这个忙我原来的这个信的东西帮不了我了。我说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大忙。哎，那么后来呢，这果然帮了个大忙。哎呀，我非常开心啊，我在开车的时候我说，哎呀，你厉害你厉害，哎呀，但我想你厉害，那么你怎么你是神呢？明年有个比你更厉害的，那怎么办呢？我不是要转行了，我要换了吗？那么时候呢，有一天我就说，哎，当有一天，哎，我真的认识救恩，当我跪在地上祷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接受主是我的救主的时候，在那一刹那，哇，里面有种说不出的平安，那是真实的，那不是假的。里面有一句轻轻的有一句话，你所要找的神找到了。哇，后来我知道这是里面一个平安的生命，是何等的真实啊，给我的里面的啊一个印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说神在哪里，你给我看呢、啊、今天神不是给你外面看，圣经说神是个灵，神是灵啊。那么也就说我们是灵，是里面去碰它的，不是外面的。外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们今天讲外面的东西，你看见的魔术都可以让你骗你啊，那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这个器官是对的。我今天没有不可能用我的耳朵去辨颜色，今天不可能用我的眼睛去闻这个气味，这个因为是弄错了器官。那我们跟神之间呢是灵里的，哇，那个时候是灵里啊，给我一个平安啊。其实那个时候啊，哎呀，我烦的事情一大堆呢，但是这个神是何等的真实啊，啊，他是何等的让我这个平安是何等的真实啊，里面一大堆烦的东西一点都没有问题了啊，我知道是因为神，我是认识。所以这个当中呢，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啊，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呢，就这也当然也提醒我们，神是灵呢，说我们今天要来敬拜他。今天我们敬拜怎么算数？哎，我说礼拜天来一下就算数了。敬拜圣经说我们在灵里，神在寻找这样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这翻得不准确，准确是说在灵里面和在基督里来敬拜他。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神是灵的这个器官，同时我们在基督里。那么如果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再做怎么外面的动作那没有用的，因为神说在基督里才能够来敬拜他啊。那么神今天呢，实际上他能够悦纳的呢，神只能悦纳基督。那么基督呢，通过我们这些人表达出去呢，神悦纳了。同样呢，我们这些人要赞美主，我们赞美主只有通过基督这个管道呢，神才能够认可。那么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敬拜赞美呢，不光是个外面的动作，不光是个仪式，关键呢是有没有在基督的这个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呢是非常的真实。你说跟这个迷信有什么不一样？哎呀，你说迷信，别人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献祭，那外邦人也有各种迷信啊，对不对？你今天这个佛教也烧香啊，啊，你今天有这个有什么做法师跑来跟你做法呀，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事情的，那当然是不一样，对不对？神是真实的，一个信主的人，他里面知道神是真实的，动摇不了的。那我碰见一个人。那我碰见一位长辈呢，他不信耶稣，对不对？那我说，他说我什么都不信啊。那我说你真的什么都不信吗？他说我不相信，我相信无神论、唯物主义啊，共产主义。那么呢，我就跟他说，哦，好。那么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啊。那么就记得一件事情，有一天呢，这位长辈呢，有个同事来跟他说，某某某啊，你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可以吃荤的啊。哎呦，他一听就很怕。啊，然后呢，他那天就果然不吃荤的， 后来就问他，我说你不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吗？你怎么？哎，他里面这个胆子小。那么，但你信耶稣的人就不怕了，对不对？你今天一个佛教徒来跟你讲某某某啊，你某年某月不能吃某些东西，你才不会去踩他呢，对不对？为什么？真实的东西在你里面什么是有把握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有神是真实的，基督是真实的。我们跟他发生关系，我们里面跟神的关系呢，就是这个连接是有把握的。而且我们这个敬拜呢，我们知道可以得到印证的，神知道，我们也里面也知道，哎，这个是神的同在在这个其中。好，那个是我们把这个献祭啊，献祭到底是什么意思？献祭就是表达基督，献祭所有的动作就是表达基督，基督的所事，基督的所作。那么这个他是真实的，不然的话呢，不是表达对了呢，那是仪式没有用的，那我还不说那些。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要恢复，那恢复呢，总是因为先发生了一个失落。那么首先呢，看这个人怎么失落的。那么圣经说呢，哎，这当初呢，我们的老祖宗呢，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呢，就失落了，失落呢，就是死了。那么死了呢，这就真的死了。这个你说亚当死了，这个听还活蹦乱跳没有？那么亚当呢，不能活蹦乱跳了。虽然活蹦乱跳的，说是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这样的经历啊？你去买条鱼，叫他们杀掉，然后那条鱼呢，你拿到家里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啊，我这个鱼叫他杀掉了，哎呀，里面都掏空了，哎呀，然后跑到家里的时候啊，要拿出来一看，这个鱼还在蹦啊跳啊，哎呦，这吓我一跳。那么呢，就说明什么呢？这条鱼死的还是活的？
死的。
这条鱼实际上是死的。虽然它还能蹦蹦跳几下，实际上它是死的。你今天一颗叶子，今天秋天到了，很多树叶都掉下来，有的树叶掉下来还是青，颜色还是蛮青的，对不对？你或者把它砍下来的话，它还是蛮青的，对不对？这好像是活蹦乱跳，但是什么？它活的还是死的？死的，因为它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所以你不要看它还是青的，这有什么用的？过一会儿就枯叶枯掉了，对不对？你朵花摘下来，这摘下来你看很漂亮，死的，过一阵怎么？这个花就枯萎。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失去了这样一个连接呢，失去了跟这个真实的连接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死的。所以啊，这就说今天呢，这个在神看来呢，什么都是跟这位真实的基督有没有发生关系。我碰到一个人啊，哎呀，他说我常到教会里去啊，我也帮教会里，我常常去，我而且还帮他们抬椅子啊，我还帮他们端菜。哎，我说怎么没有这个？我说这些没有用。我说我碰到一个人比你还要厉害呢。啊，当初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管制的很厉害的时候啊，哎呀，他送了好多圣经啊，送到大陆去啊，哎呀，当初冒着风险啊，我问他你后来有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吗？我还没有，我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送了好多好多的圣经去大陆啊，我说都没有用啊，我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不跟这个真实的发生关系，那你是没有用的。那么同样呢，在这里讲到献祭，讲到敬拜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呢，这整个呢，在这个会幕里面呢，神为什么最后觉得，哎，这个地方不能让他们再下去？那么在神的心目中呢，这个本来是要表达基督的，对不对？虽然他们里面觉得感觉，我们上次讲过，他们觉得我们总比但支派这些偶像的拜偶像的这个要好，对不对？我们还是在敬拜耶和华，但在神的心目中呢，知道他们的这些做法，他们的这些表达，都已经跟基督神定规的事情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们里面每个礼拜他在献呢，实际上在神的心中呢，觉得这个都没有实际，这个是空的，没有不真实的。所以呢，神有一天呢，就在他们那边呢，哎，就要换人了。那么这个呢，在整个的圣经中呢，这个是非常多的一次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那么到了以色列，后来他们建了一个真的一个圣殿建起来了。那么有一天呢，神说以西结书里面第十章，神的荣耀的在基路伯上就离开那里，到了门槛，慢慢在上升，神离开了。因为只要里面没有这个实际呢，这个外面这个形式呢，对神来说神根本就不看。然后到了主耶稣四福音的时候，哎呀，那时候有一个殿也是很漂亮啊。主耶稣说这个殿，他有一天一块就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个石头上。啊，那你说后来殿没有了？我们今天不是殿，今天是无形的殿。我们都是神的殿啊，神所居住的殿。那么圣经也讲了，到了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呢，到了这个第三章，讲到一个教会叫老底家教会。这个老底家教会呢，哎，他说呢，这个神说呢，这个主耶稣在外面敲门，那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外面敲门，什么？这主耶稣不在里面了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在里面呢，这个大家有很多的活动呢，但是主耶稣说我不在你们中间啊，我在外面敲门呢、啊。 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不断的是让我们看到，只要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不对的了呢，那么做的很多的事情呢，你甚至你的读经呢，甚至我们的祷告呢，甚至我们的我们的怎么样呢，我甚至可能传福音呢，那都是在神的心中呢，都不能被神所悦纳。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说神呢说，要买眼药。那么这个当中，我们今天讲到以利家的罪孽。以利家的罪孽呢，里面呢就是有一个看见。那我想有一个以利家，他要整个以色列这个光景怎么带来恢复呢？要看见的以利家的罪孽，看见之后呢，才恢复。我们还是说从两个角度，神跟人最基本的关系，福音，神跟人最高的关系，敬拜，我们来看。那么当讲到这个罪孽的时候呢，其实呢，圣经中呢有三个词来表达，意义不同的，那非常全面的把这个罪到底什么意思来把它讲出来。那么第一个呢，让我们看到呢，这个是罪。他说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两个人这两个祭司在神面耶和华面前，这个罪甚重啊，讲的是罪。那么罪呢，就是罪是什么意思呢？罪呢，不是说你今天杀人放火，罪嘛就是，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射中靶心啊。罪不是说你这个箭去伤人了，你应该打10款，你打出来9款，神说这是罪。哇，这个时候是你打出来是8款呢，你更是罪了啊！所以在神的心中呢，这个叫做罪。那么你说我也不杀人，我也不放火，没被抓去做罪犯啊？那么神说你只要那个就是罪了。那么也就是呢，这个罪不罪呢，不在我们的感觉中，是在神的他的标准的里面。我呢，这个小时候呢，这读书还不错的，考试都还不错的。考试有的时候呢，感觉也是不错的，有一次考好试，不是有一次了，好几次考好试我都觉得我这么那90多分、95分、100分的，对不对？哇，拿下来一看，耶，怎么这80多分、70多分都有啊？哎呀，后来我就等我信主之后呢，我悟出一点道理，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呢跟真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感觉是不错的，哎呀，我考得不错的，最后评分的是谁呢？不是我啊，评分是谁呢？是个评卷子的老师啊。那么今天呢，这个最后评神说是对不对、罪不罪呢，是在他的手里。所以圣经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呢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那什么叫犯罪呢？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得承认啊，我们其实都犯罪了，对不对？今天没有人，今天谁肯说我从来没说过谎？哎呀，不光没说过谎，我听说有这么一个统计啊，一般人在60%的人在10分钟之内每10分钟说3次谎啊，这个一般人60%的人在每10分钟就跟别人交谈10分钟说3次谎啊，我们一定都说谎的吧，对不对啊？所以在我不说那个，神不是说你说不说谎，神说的是亏缺他的荣耀，就是以他的荣耀作为尺度。也就是你达不到他的荣耀呢，没有让神得到荣耀呢，这就是罪了。你今天说打出来9.5环，这很不错了。神说你亏缺，神说我造出你来，你应该打10环的，你们打出来9.5环呢，让神多没有面子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荣耀一亏缺呢，那么就是犯罪了，在神的心中就是罪。那你今天想，我们今天何等的犯罪啊，何等的需要拯救啊？那你再看这个献祭这个事情。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他们呢，就是这两个少年人呢，他一直在献，他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错，对不对？那么神其实讲呢，这个整个他们这个献祭呢，其实都已经是走样了，走样到什么地步呢？我们里面有点觉得他们错在哪里呢？这两个家伙贪吃，对不对？不该吃的早点把它拿过来吃，不光贪吃还贪色。还去这个嘴巴又馋，生活作风又有问题啊。那么在人的感觉中是怎么？不是啊，神不是看这些东西，神说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们这个去什么跟妇女苟合啊，是按照外邦宗教的这些办法来干。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用的外邦宗教的一些办法来侍奉他们的神，那这还了得啊？圣经中罗马书第一章就讲，今天当我们人有的时候把这一位不能朽坏的荣耀的神降低到偶像的地步，那是多么的让神的荣耀把神的荣耀都完全都抹光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那么有可能呢，我们今天在干一件好事，在为神干一件事，有可能呢在为神我放开喉咙我在唱， 那么呢，也有可能呢，只要是跟基督没有真正连上关系呢，那么最后神不能悦纳，甚至有可能呢，还冒犯了神，还得罪了神。那我想，我们过去讲过，不想讲的很多。现在再过感恩节没有问题，再过一阵呢，很多人要过圣诞节了。基督徒可不可以过鬼节啊？基督徒当然不能过鬼节了。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还过鬼节，那我们已经堕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对不对？你基督徒按照圣经，基督徒该不该去过圣诞节呢？啊，你说我圣诞节来敬拜神，圣诞节来传福音，这还错？我现在问你一句话，你今天到一个寺庙里去，看到那个寺庙里面有个什么念珠啊什么东西，你拿来上面改成了神爱世人，好了，你每天就拿着个念珠在手上，你敢不敢做这件事呢？你不敢做这件事。那么今天是一个外邦拜偶像的这个节日，我们今天把它拿过来来敬拜耶和华，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外邦的坛上，我们用来献祭，向我们这位神献祭，什么意思呢？把我们的神降低到什么？降低到跟外邦神差不多。外邦神怎么干的，我们也这么干。我们的神是至圣的，刚才圣哉圣哉，神所规定的山上的样式，这个坛要这么造，什么东西什么尺寸，一点不能违背，因为这代表基督，违背了就是把基督给代表错了。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是罪孽的问题，罪这个啊、哦，这个是罪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呢，它里面说以利家的罪孽啊，神说数都数不掉。那么里面有个罪孽的问题，罪孽跟罪不一样，罪是表示这个性质你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罪孽表示什么呢？罪孽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在神面前过不去，你做了一件事跟神的心情你觉得不错，但是在神的心情中神还不能看的，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的，神里面过不过去。所以碰到罪孽呢，神一定要做反应的。那么有的时候神的反应呢就是惩罚啊，所以神的反应呢就是要降罚了。所以神为什么说哎呀要降罚在他们身上，折断他们的膀臂呢？因为他们这个罪呢是带出一个罪孽在神面前，神看不过去。那么最后呢，神呢，所以你看神说让你们两位做祭司，祭司是什么？祭司是代表耶稣啊，耶稣怎么样你们也是怎么样啊，你们这两个恶少给我搞成这副样子，这个神说这怎么，神怎么能够接受得了呢？完全跟神的这个性质完全的没有办法通过，在神的心中呢没有办法通得过。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悖逆，这个呢就是罪逆，罪逆呢在神那边呢他一定要有所反应的。所以你看呢，他跟以利说你一定要禁止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禁止的，哎，你不能是因为你是你儿子你就不禁止，不能因为你是怎么样就不禁止。那么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有一个王乌西亚王，这个王相当不错了，这个王能够把以色列带到很复兴了，但是有一天他头脑发热了啊，他最后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去献祭了，几个祭司去拦他，80个祭司，祭司要干嘛呢？你以利要干嘛要拦的，80个祭司把他什么，把他拦下来啊，要禁止啊，不能做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啊，因为你得罪耶和华，耶和华一定的罪孽也产生，耶和华一定要做反应的。哎，我们今天也一样，今天我们说为什么说罪人呢、啊、我们说我们原先亚当一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神断绝，神一定要断绝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做反应的。那么我们刚才唱说圣哉圣哉圣哉，神是圣哉圣哉的神啊，那么他对罪孽的事情一定通不过的。那么就好像今天你这个口袋里放点沙子你是没有关系的，今天在我们眼睛里放点沙子怎么样？哇，那我们里面肯定过不去，这眼睛里怎么可以有沙子呢？今天这个罪孽这件事在神眼中眼睛里就是沙子，他一定要管的，一定要来，一定要反应的，一定要做反应的。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无论我们的敬拜也好，无论人在神面前最基本的也好，那么神的罪孽呢是消灭。那么不光如此呢，还有一个呢叫过犯。当然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呢没有明显读出这个词，但是大概意思是到了这两个恶少使以色列人他们都在哎，使他们都犯罪，差不多是过犯。过犯什么意思呢？过犯呢我们知道就是人做了一件错的事情，那么人做了一件错的事情，这是人的行为，然后在神面前呢就是一个罪孽，让神过不过去。那么这个过犯呢，在按照原来这个更好的那个词的那意思呢，过犯呢是指越过神，过了越过神的规定，神没有说可以做的，人去做。 那么就是生，他这两个恶少有他们的规矩呢，这个规矩已经这个长期形成了嘛，大家都觉得没有问题了嘛，对不对？我们都长期大家都这么干了，但神说这个规矩不是的，是你越过了我的规矩，我的规矩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个越过的问题。而且你看，当人犯过的时候呢，总是怎么样呢？先是一个恶人，他说他是恶人，然后呢，他说他们有恶行，那么都是先是有恶事，然后呢再有这个恶行。也就是呢，不是说你今天犯罪了你才是罪人，你今天呢是个罪人，所以你才会犯罪。我小时候啊，我也会说谎，我就在想，我第一次说谎谁教我的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没人教我，我第一次说谎一定是我自己说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生下来没不用人来教我的，我就知道要说谎，对不对？我是个罪人呐、啊，那么就是他就说是他是恶人啊，这恶人的意思呢，说匪类的儿子啊，是匪类的种啊。那么这当中是跟这个生命，而且你会看到呢，人犯过犯了，总是先犯跟神之间的过犯，跟神之间不对了之后呢，然后呢跟人之间苟合啊，什么就开始。那么好，这个呢是个实际。那么接下来怎么能够翻转呢？怎么能够再回去呢？神给我们有翻转的路。那比如讲呢，他这里说呢，你们就没有，你们这副样子，这个犯罪，这个再现什么期都没有用了，对不对？就不得赎啊。那里面就暗示呢，就是还赎，还是有一个方法赎的。你们这样做是得不到这个赎。那我们知道，人一有罪孽，神一定要反应的。这两种反应，要么就是降罚惩罚你，要么就是赦免你，让你被赎。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付了代价，然后呢，我们被什么？我们从刑法中被赦免，我们被赎出来。前些天有恐怖分子在开枪，现在的恐怖分子不一样了，现在的恐怖分子不要赎金了，拿起枪脸都不用蒙啊，就是扫射了。过去恐怖分子不是这样的，过去恐怖分子的把你绑住，然后问你拿钱，对不对？那么你钱给够了呢？给够了呢，他就放你跑。那么呢，过去是这样的，那么也就是说什么？你交了赎金，那让你被赎出来。主耶稣为我们交了赎金啊，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当中，当讲到罪孽的时候啊，实际上是这样的。而且主耶稣啊，他说这里得罪耶和华，谁跟你求啊？感谢主啊，主求了，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啊。主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那我们今天还有，我们今天不光这个啊，我们今天还有过犯啊，我们还有圣经说过犯，神也帮我们解决了。涂抹我们的过犯，今天我的这个衣服上面都是酱油啊，怎么办呢？要把它洗掉，主的宝血帮我们洗掉。那么不光如此呢，那个主还是怎么样呢？他还为我们是怎么样呢？他把我们的这个罪也解决掉了。我们刚才说罪呢是达不到神的荣耀，感谢主，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生命呢，一个呢，我们刚才是这个花也好，这个树也好，跟这个树已经断开了。重新被接到生命的源头。不光如此，这个生命让我们可以荣耀，献出神的荣耀。过去原来讲过，在福建啊，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你不要去得罪她，你一惹她那不得了，她打你骂你不得了。后来她信耶稣了，别人说这个人有什么改变呢？别人就偷偷的拿个地瓜去砸她，扔好就跑。他想这个家伙肯定要跑过来追我们的，哎，最后这个他就没，他信了耶稣之后就没有去追啊。哎呀，别人说这个刮目相看，他不一样了啊。然后呢，到了第二年了，他挑了个担子里面挑了地瓜，跑到那个扔他的人家里来。哎呦，他的那两担地瓜拿过来干嘛？他跟他说，哎，你记得吗？你去年用地瓜来扔我，哎，我这个地瓜拿回去种了，现在种出了很多的地瓜。我要分一部分给你啊！哎呀，这个人真没想到，哦哟，还有这么大的变化！你看，神的荣耀在人做不到的，神的荣耀在人的身上啊，能够来显露出来。那么最后我们看到那个敬拜这件事，敬拜这件事也是一样的。那整个的敬拜这怎么恢复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都是四世纪，这个整个撒母耳记开始都是四世纪的延续，大家没有王，大家任意而行。所以说人有人，神有神的规矩，人有人的规矩。那么敬拜的恢复，第一个呢，什么时候我们心中觉得神是最大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敬拜要完全按照神来做的，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向神的态度呢，那我们的敬拜才有实际。那不然的话呢，这个敬拜呢，神没有办法认可。第二个，他讲到里面很多很多的祭物，那么这个祭物呢，里面是讲耶和华的祭物， 讲到是现在我居所的祭物，讲到这是我们以色列所献的啊美好的祭物。但我们不去讲很细了，但至少祭物是表示什么呢？祭物是表示主耶稣。为什么他们不能得赎呢？因为他们把主耶稣这个最基本的哦这个表达错了。主耶稣我们圣经中讲到有好几个祭，有的是比较特别代表怎么样犯罪的人最后能够重新回到神面前，有的是代表神人怎么样能够靠着主耶稣来敬拜主耶稣，他所做的所做的他的琐事要被正确的表达。又在他们的心中哦，他们只有外面的动作，连外面动作都错了，心也错了，根本就像我们今天来说根本是信心不是连到这个神的上面，所以说他们不得赎。但是如果说真正的能够跟主耶稣发生关系之后，那么人还可以挽回，神在他们当中找到了人能够向着神是心对的，向着我们今天所说基督的这个样式他是能够来照着来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哎，那么当我们今天什么时候跟基督对了，那么的敬拜就对了。或者话说一句呢，今天我们怎么样敬拜能够成蒙主的悦纳呢？我们只有更多的认识基督啊，因为这一切都是基督啊。除非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不然的话呢，我们的敬拜呢，在神面前呢，会打到很多的折扣。最后，这不光是个道理，这是个可以经历的这样一件事。旧约的时候人还没有生命在里面，新约的时候有生命在里面。我们旧约的时候人也是感受到神有没有同在，人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圣经说如果当初人犯了罪，如果祭司帮他们献了祭，圣经说什么必得赦免。它里面有没有感觉啊？有的。我想按照圣经的说法，有的。这个的献祭有没有真正到神面前，它里面有没有得赦免，他的良心是有感觉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当然按照旧约这个祭不完美，要主耶稣来了才是真正的祭，所以他们良心里面可以有点感觉好像有点平安了，但是一年之后又怎么样？哎，一年之后良心又不能平安了。所以在当初还是有效果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新约里的人更是，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不是神满意，我们里面应该是有感觉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呢，盼望的神让我们里面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主啊，我现在是不是在你的里面，我的敬拜，我的侍奉，我的主来崇拜是不是是你满足的？那么我想这个在生命的我们的里面呢是有感觉的。那么但愿呢，我们在神面前操练，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基督，我们里面的感觉越来越敏锐。哎，什么时候我们已经走到基督以外了？我们知道，哦，这个不对，我们有眼要看见。哎，什么时候觉得这个正是基督所要的？哎呀，我们里面有印证。对了，对了，这就是神要做的。神的荣光，它不是外面显现，我们灵里面可以感觉到的。但愿像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整个的那个整个当初撒母耳记当中那一段恢复的历史，人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人跟神的关系能够恢复到神所满意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赞美你，是你把你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你把我们对你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你把我们向着你要敬拜的这个要求放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但愿你在我们身上来做工，但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的自己，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法则。哦，主啊，更多的主啊，让你在我们里面来掌管，好让我们里面实在知道，主啊，我们是不是常常的行在你的心意中。主啊，让我们哦跟你的关系是对的，哦，让我们的关系跟你是完全能够讨你的喜悦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真的哦，主啊，在哦你快来的日子快到之前，主啊，趁着今天仍然是你悦纳的日子，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人，让我们的崇拜，让我们的敬拜都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时间有点超过了，下面的时间是要给